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以色列地面部队开始挺进加沙地区，
拜登呼吁危机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应和平共存，
约翰逊当选众议院议长，拜登呼吁国会尽快采取行动，
拜登总统会晤澳洲总理，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以色列军方26号发布的一份声明，以色列地面部队从今天开始在加沙走廊北部展开行动，并在撤退之前攻击了多个哈马斯目标。以色列军方电台形容这是当前战事中最大规模的一次袭击。从以色列军方发布的这场彻夜行动影片显示，装甲车沿着一个加沙边界地带前进，一辆推土机推平凸起的河岸，战车发射炮弹，在一排受损的建筑物中看到有爆炸发生。军方声明说，这次袭击是在为下一阶段的战斗做准备。外界评估，这是以色列高层预定发动的大规模地面行动，以作为摧毁哈马斯战争的一部分。在地面部队发动前稍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已经提前预警，强调以色列正在准备地面进攻，但他不会说明时间、方式或规模，也不会说明以方正在进行的各种盘算，并强调相关决策将由政府的特别战时内阁来决定。
正在访问中国的加州州长纽森昨天在北京会见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进行了一场大约45分钟的会谈。据旧金山纪事报说，美国媒体记者当时希望入场报道，但遭到中方官员的拦阻。据纽森会后转述，他向习近平提到美国芬太尼危机，并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时谈及台湾问题。据参加会谈的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提到，纽森在会中提到自己担任旧金山市长的经验，表示芬太尼正严重冲击旧金山这座城市。加州因芬太尼用药过量的死亡人数在2019年后急剧飙升，各界也高度关注中国生产芬太尼化学品造成美国和加州的芬太尼危机。对此，纽森说，两人的谈话正面积极，但习近平并没有做出相关承诺。此外，纽森还说，他和习近平并没有谈到人权问题，但是在和王毅会面时谈到加州牧师林大卫自2006年遭到中共拘禁，并谈论以巴冲突、加沙局势和台海议题。
美国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艾米丽·布兰查德周三说，美国正准备帮助越南进行稀土矿开采权的拍卖。当天，他在河内被问及越南可能为未开采矿山的新特许权进行拍卖时说，如果越南选择寻求援助进行拍卖，我们将很乐意提供帮助。澳洲黑石矿业高层泰沙库彻上个月对路透社说，越南政府打算在年底前对它最大的东宝矿多个区块进行招标，公司计划至少竞标一个特许权。东宝矿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稀土储量之一。布兰查德说，美国对伙伴的技术援助可以扩展到支持精心设计招标或投标，以引起最大的兴趣。而这项进展也是在拜登总统此前访问越南后不久发生的。当时，拜登曾签署一项协议，以提高河内吸引投资者购买越南稀土储量的能力，并降低世界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当地时间周三晚上，缅因州路易斯顿共发生了3起枪击事件，导致至少22人死亡。当地警方已经要求居民就地避难，并锁上大门。根据 NBC 新闻引述路易斯顿警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路易斯顿周三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至少22人死亡，50到60人受伤，而嫌疑犯目前仍然在逃。相关的枪击现场包括路易斯顿的一家餐厅和保龄球馆，另一个案发地点则是一家沃尔玛商场。警长办公室随后发布了2张嫌疑人拿着半自动步枪的照片。警方相信凶手有武器，非常危险，呼吁附近的商户关门，民众留在室内并锁上门窗。在事件发生后，白宫表示， 拜登总统已经听取缅因州枪击事件的简报。缅因州警方强调，他们正在积极侦办路易斯顿发生的枪击案。联邦调查局 FBI 也正在派人协助处理这起重大枪击事件。
根据纽约州一名法官周三针对川普的纽约民事案的裁定，这位前总统再次违反了禁言令，并处以$10,000的罚款。当天，当川普就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对他的欺诈指控再次出庭受审时，案件的主审法官恩格隆要求川普解释他对媒体发表的一些评论。因为川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法庭外告诉记者，一名非常有党派性的法官和一个非常有党派性的人坐在一起，此人也许比他更具党派性。恩格隆在法庭上问川普，他提到的这两个人指的是谁？川普回答说是您和科恩。法官再次追问川普，他是否确定他指的不是法院书记员艾利森·格林菲尔德。他在法庭上当时就坐在恩格隆旁边。川普强调并非指这位书记员，但川普说，我认为他非常不公平，并且对我们存有偏见。随后恩格隆依然裁定川普所指的就是这名书记员，并判川普$10,000的罚款。
周三，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和福特公司宣布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结束了工会对福特公司为期6个星期的罢工。这份4年的临时协议将在合同期间为工人加薪25%，其中第一年加薪11%。工会说，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加薪幅度可能达到33%。汽车工会主席费恩在昨天的视频讲话中说，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说，创纪录的利润意味着创纪录的合同。今天，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这个大家庭已经和福特达成了临时协议，使我们的起立式罢工实现了这一目标。工会指出，最高级别的汽车工人时薪将从目前的$32提高到$40，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57,000名福特员工必须以多数票通过这项协议才能使合同生效。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工人们会停止罢工活动，回到工厂工作。不过，工会和另外两家车厂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的协议还在谈判当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呼吁危机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应当和平共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 X 推出初期版的视频和语音通话功能给部分用户。这是 X 的老板兼技术长马斯克去年10月接手推特之前就提出的构想之一。马斯克在 X 上发文，指导用户如何启用这个功能。他形容，新的通讯功能是 X 平台上视频和语音通话的初期版本。马斯克希望 X 不只是社交媒体平台，而是可支持数字生活众多服务的多功能平台，因此他预见 X 也将提供通讯、在线购物、视频上传或支付功能。马斯克也想让 X 及早实现获利目标。目前 X 已经推出$8月费的纯网络版 Twitter Blue， X 也正在规划全用户付费制。马斯克上周透露，未来将启动两阶层式付费，其中包含一个小额付费。上周 X 也开始在新西兰和菲律宾测试$1,000,000的收费制。不过 X 公司说，这项收费服务的目的是打击假账号和机器人。
彭博社周三报道，苹果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改造整个 AirPods 产品线，全面改用 USB-C 接口。此外，苹果计划在2024年停产第二代和第三代 AirPods， 并推出两个新版本的基础款第四代 AirPods。据了解，第四代 AirPods 的售价将和前代产品相似，但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看起来像是第三代 AirPods 和 AirPods Pro 的结合体，并采用了较短的耳塞柄。在第四代 AirPods 的两款型号中，高端型号将借鉴 AirPods Pro 的功能，比如降噪，以及在充电盒上集成扬声器来收集 Find My Support 功能。 但这两款耳机都不包括可更换的硅胶耳塞，而且和标准 AirPods 一样，采用单尺寸开放式设计。这样一来，在降噪性能和整体音质方面， AirPods Pro 仍将胜出一筹。苹果还可能在2024年发布新版 AirPods Max 耳机。据说这款高端耳机同样将换用 USB-C 端口，并有新的颜色，但不会有其他重大升级。
美国空军周三证实，由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第一架 B-21 突袭者战斗机已经开始滑行测试，为年底的首飞做准备。据目前预计，第一批 B-21 战斗机将在2020年代中期开始服役。美国空军发言人说，严格的测试是 B-21 飞行测试项目的关键步骤，采取广泛的测试，对系统、组件和功能进行评估，可以帮助降低风险、优化设计，并提高作战效能。所有测试的地点都位于加州帕姆戴尔的空军42号工厂内的格鲁曼公司设施中，那里还有另外五架 B-21 战机，处于不同的生产阶段。格鲁曼公司航空部总裁琼斯曾经在9月份表示，第一批的六架飞机不应被视为原型机。琼斯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B-21 突袭者都是可以量产的喷气机，它的所有涂层和任务系统都可以使用工厂流程，由普通工人和技工来制造。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众议院共和党人麦克·约翰逊周三成功当选国会议长后，向全院发表讲话。他强调，众议院将立即开始工作，讨论债务危机问题，以避免政府关门。而拜登总统在新议长诞生后则表示，他将寻求与新议长合作，并呼吁国会尽快采取行动，以满足当前国家安全的需求。请听报道。
周三，国会众议院成功诞生第56任国会议长麦克·约翰逊，为共和党人的议长风波画下一个句号。约翰逊在讲话中告诉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他将期待与杰弗里斯合作。他也对前议长凯文·麦卡锡表示感谢，他表示，没有麦卡锡，共和党不会在众议院占多数席位。他肯定凯文20多年来致力于无私的公共服务，其中16年是在众议院工作，他的影响力怎么说都不会被夸大。他强调，下一步众议院将立即开始工作，并免除传统上新议长上任后的所有常规仪式和审议，同时开始讨论债务危机问题，因为国会希望避免政府在22天后关闭。约翰逊说，我们知道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但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后果将是难以承受的。他补充道，他将成立一个债务委员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约翰逊表示，我们都知道世界正处于动荡之中，但一个强大的美国对全世界都有益，我们是自由的灯塔。而他在众议院首先要推进的法案之一将是捍卫以色列。他表示，我们要让全球反对自由的人清楚地听到我们的声音，众议院已经重回正轨。在众议院诞生新议长后，拜登总统当天呼吁全体议员在包括对华竞争等议题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超越党派之争，继续前行。拜登在声明中表示，他祝贺约翰逊当选，重申了他寻求与新议长合作的意愿。拜登强调，我们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以满足我们的国家安全需求，避免在22天内关门。尽管我们在重要问题上存在真正的分歧，但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尽可能找到共同点。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拜登总统周三说，以色列和加沙的危机应该有一条通往和平之路，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独立建国，并让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和平共处。请听报道。
拜登25号在白宫与来访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了双边会谈，会后两人发出联合声明并召开记者会。拜登表示，美国绝对支持以色列的国防体系， 但双方需要考虑危机解决后该地区未来的愿景。拜登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同样应该安全、有尊严、和平地比邻共存。拜登认为，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7号袭击以色列南部，造成了1400人死亡，目的是阻止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哈马斯控制的加沙走廊卫生部25号表示，以色列报复性空袭已造成逾6500人死亡。不过拜登说，我不了解巴勒斯坦人是在提供真实的死亡数据，我能肯定有无辜人士被打死，这是发动战争的代价。拜登指出，一旦危机结束，该地区必须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个愿景，未来应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拜登没有详细说明，但也表达了对一些以色列人态度的担忧。拜登说，我仍然对极端主义定居者以色列方袭击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感到震惊，他们在巴勒斯坦人有权去的地方袭击他们，这种行为必须停止。阿尔巴尼斯则表示，澳大利亚将为加沙平民提供1500万美元的额外援助。他说，展现同情心需要智慧，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需要勇气，寻求和平需要真正的领导力，保护无辜人民不是示弱，这是实力的体现。越来越多国家呼吁以色列应基于人道主义暂时停火。以色列的空袭已经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拜登在哈马斯发动袭击后强烈支持以色列，同时告诫以色列要遵守民主原则。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25号到访白宫，与拜登总统举行一场正式会谈，双方协调了包括对华战略、讨论海事安全和网络安全等防御问题，并强调美澳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和台海安全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本周，在拜登总统的推动下，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正在美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阿尔巴尼斯一行是于22号晚间抵达美国，并于周一参观了阿灵顿国家公墓，以纪念美国人和澳洲人多年来并肩作战的伙伴关系。拜登夫妇则于周二晚上欢迎阿尔巴尼斯来到白宫，共进4人晚宴并交换礼物。拜登总统在阿尔巴尼斯抵达华府时向他表示，美澳关系是一个以想象力、独创性和创新为标志的联盟，并列举了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他反恐战争中的合作。而这也是拜登上任以来第4次主持国事访问。拜登先前曾经接待过法国、韩国和印度领导人的国事访问。美联社援引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查尔斯·埃德尔的话说，国事访问是一件大事，这些国事访问往往充满华丽的场面，但同时也是评估国与国之间的重要关系，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周三当天，拜登与阿尔巴尼斯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后，也在玫瑰园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拜登强调，尽管中共当局对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颇有微词，但四方安全对话重点在于维持台海、印度洋以及整个区域的稳定。阿尔巴尼斯则期望南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能够获得尊重。两人会后也发表了联合声明，除了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也反对片面改变现状，并呼吁透过和平对话解决两岸问题。对于此次澳洲总理访美，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说，没有比现在更重要的时刻，此时进行国事访问展示了美国与澳洲关系的实力。他表示，战争的爆发并没有阻止总统继续进行的工作，无论是这些外交对话、这些重要的双边访问，亦或是本国的国内问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国会新议长上任后通过第一项决议案，支持以色列，谴责哈马斯。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会新议长上任后通过决议，支持以色列谴责哈马斯。
美国提议对加沙采取行动，安理会上遭中俄否决。
众议院共和党外交领袖谴责王毅访美，呼吁不要轻信中共。
川拜登下周一将签署行政令，避免 AI 被滥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日本和韩国2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向俄罗斯供应武器和军事装备，并指控双方不顾国际反对，已经交付好几批武器。路透社报道，华府和研究人员说，有通报显示可能载有武器货柜的船只在两国港口间移动。虽然无法确认货柜的内容，但通报消息指出，来自朝鲜的这些货柜后来被运往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一个俄国弹药储藏设施。这份由三国外交部长发布的声明说，我们已经确认其中几笔武器交付已经完成，将大幅增加俄罗斯侵略战争的伤亡。声明写道，三国正密切监视俄罗斯向朝鲜提供的任何情报，他试图援助平壤的军事计划。声明还补充说，任何跟朝鲜的武器交易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在俄国远东地区会晤时，曾经承诺将加强两国军事合作。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这个月会见金正恩时，针对如何落实峰会达成的各项协议进行讨论。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持续延烧。美国25号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决议草案，呼吁暂停战斗，允许国际人道援助进入加沙，保护平民，不得向哈马斯和其他武装分子提供武器等，却遭到俄罗斯和中国动用否决权推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当天说，我们聆听了所有人的意见，尽管今天的投票遇到挫折，但我们绝不会被击倒。安理会共10个成员国投票支持美国的决议，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只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投下了反对票，巴西和莫桑比克则投下弃权票。美国主导的决议草案没有要求全面停火，并支持所有国家在国际法的范畴内有自我防卫的权利。由于安理会陷入僵局，联合国大会预定26号和27号讨论以哈战争。
对抗反犹太主义的非营利组织反诽谤联盟和美国伊斯兰关系协会25号说，自10月7号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爆发以来，在美国发生的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事件增加，包括暴力攻击和网络骚扰。据美国官员说，人们担心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致命恐怖袭击可能有助于引发更广泛的冲突，甚至会导致美国国内的恐怖袭击。虽然这并没有成为实际的威胁，但却没能阻止担忧的蔓延。最近几天，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一份备忘录警告说，与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或真主党有联系的特工可能会试图沿着美国南部的边境进入美国。作为预防措施，纽约、洛杉矶和华盛顿的警察部门加强了安全。美国国土安全部呼吁全国近4000个执法机构审查安全环境，并共享额外的资源。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人机25号稍早袭击了赫梅利尼茨基州，目标极有可能是这个地区的一座核电厂。据路透社报道，无人机袭击震破了核电厂的窗户，造成大约20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无人机攻击产生的爆炸并没有影响核电厂的运作，仅厂区附近部分辐射监测站的电力暂时中断。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在声明中指出，现场很多窗户被破坏，表明爆炸距离有多靠近，下一次我们可能不会这么幸运。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25号发出声明说，俄罗斯已经成功测试从陆海空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核攻击的能力。在莫斯科显示军事实力的几个小时前，俄罗斯的议会上院投票废除了23年之久的禁止核试验条约。普京和他的内阁一再拒绝和美国讨论军控， 俄罗斯不时进行核演习，以测试他所谓的核三位一体。美国也会定期展开核演习。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拜登总统预定10月30号针对人工智能 AI 发展签署一道广泛的行政命令，主旨是要求美国政府必须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做好国家安全工具的基础工作，同时也施压企业必须安全地研发 AI 技术，以避免人工智能有遭到任何被滥用或误用的可能性。消息来源指出，美国政府将指定美国商务部旗下的美国国家标准及技术研究院执行 AI 系统的测试和评量，以强化美国的 AI 产业标准。这道行政命令还将规定各大政府机关，包括国防部、能源部、情报单位进行评估，以决定如何把 AI 整合到工作中。华尔街日报则指出，拜登将签署的 AI 行政命令的一大焦点是把 AI 发展作为国家安全工具，要拟定出规定 AI 基于国家安全使用的规定指引，以及进攻部署时的运用。
由于香港实施国安法，中共当局频频整肃外国企业，中国经济放缓，以及美中关系日益紧张。早在几年前，就有少量跨国企业因为对这个金融中心和中国日益紧密的关系感到不安，先后离开香港。如今，原本少量的跨国企业撤离，正演变成为涉及银行、投资公司和科技企业的大撤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香港营运的美国企业数量已经连续4年下降。香港官方的统计显示，截止到2022年6月，这个数量降到1258家，是2004年以来的最低。2022年，在香港设有地区总部的中国企业数量，30年来首次超过美国企业。高管招聘公司 Spencer Stewart 全球合伙人欧妙欣说，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使美国企业更难说服员工迁到香港，调往香港不像以前那么有吸引力，因为现在似乎风险很大。此外，中国经济不再处于高速成长状态，去香港工作不再是个好差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新议长上任后通过第一项决议案，支持以色列谴责哈马斯。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三说，全球经济成长已经放缓到3%，而且未来几年将持续放缓，而高水平利率将进一步拖累经济成长。国际货币基金这个月发表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将成长3%，和7月份的预测一致。不过，国际货币基金把2024年全球经济成长预期下调到2.9%，比7月份预测的再下调0.1个百分点。格尔基耶娃说，在一个4分5裂的世界中，国际合作是成长的关键，这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他认为碎片化的成本非常巨大。他补充说，我们已经在很多场合表明，我们正在讨论把全球 GDP 削减大约12%。
路透社调查显示，上个星期美国30年期固定房屋贷款利率上升到7.9%，比前一周上升20个基点，创下2000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连续第七周利率走高，这也是让贷款意愿降低，抵押贷款申请量降到28年新低。美国于2022年初以来启动升息，到目前为止共加息11次，累计升息21码。联邦基准利率来到5.25%到5.5%之间，加上近期美国10年期公债值利率攀高逼近5%，造成美国抵押贷款利率走高。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说，截止到10月20号当周，美国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平均合约利率为7.9%，比前一周上升20个基点。MBA 副总裁兼副首席经济学家乔尔坎认为，抵押贷款活动呈现停滞，申请量降到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反映较高的抵押贷款利率，垫高购物成本，也让潜在购房者却步， 进而一直在融资活动。
美国和以色列当局最近都加强追查哈马斯的资金来源，包括追踪通过数字货币的非法资金。加密货币是一种不受任何中央银行监管的快速现金转移方式，并且比传统的银行转账更难以追踪。法新社报道，分析师说，加密货币已经成为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中的最新战线。两个星期前，以色列警方透露，他们已经找到并冻结跟哈马斯有关的账户。这些账户试图通过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在社交网络上募集捐款。哈马斯在今年四月份决定不再接受通过比特币的现金，理由是全球对比特币的监控增加。美国国务院估计，伊朗每年对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组织提供至少1亿美元的援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本周将访问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外交领袖呼吁拜登政府不要轻信中国共产党的虚假承诺，应该向中共当局提出具体要求，包括释放美国公民马可斯·威丹，以及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行为。请听报道。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和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英玉周三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谴责中共外长王毅即将对华盛顿展开的访问。迈考尔和金英玉在声明中说，很不幸的，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这段时间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从对台湾和菲律宾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到任意拘留像马克斯·威丹这样的美国公民并关押政治犯，再到强迫各国进行债务陷阱基础设施项目，中共已经明确表示它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主管外交的最高级别官员王毅将在10月26号到28号访问美国，各界认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将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可能前往旧金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以及与美国总统拜登的双边会谈铺路。路透社引述两位熟悉访问计划的美国官员报道，王毅将于27号在白宫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届时也将与拜登见面。王毅访美期间还将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拜登在2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根据国际规则、经济、政治和其他方式与中国竞争，但我不是在寻求冲突。但拜登也警告中国不要侵略菲律宾。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在25号表示，在管理分歧、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挑战方面，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迈克尔和金英玉则呼吁拜登政府在与中共官员会谈时必须提出具体要求，同时不能轻信中共的虚假承诺。他们在联合声明中说，在与王毅会面时，拜登政府不可轻信虚假承诺，而应该要求具体作为，包括释放被关押在中国为人质的美国公民，停止出口芬太尼前提化学物质和停止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下午，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约翰逊成功当选议长后，立即恢复了众议院的运作。国会当天随即通过了一份支持以色列、谴责哈马斯的决议，并要求哈马斯立即释放所有人质。请听报道。
周三，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新议长约翰逊上任后的第一项立法，即支持以色列、谴责哈马斯的决议案。这也是众议院过去三周以来陷入议长竞选混乱后通过的第一项立法行动。当天，众议院以412票对10票通过了这份决议。投反对票的10名议员中，有9名是民主党人，1名为共和党人，还有6名民主党议员投了出席票。该决议宣布，在以色列捍卫自己、抵御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发动的这场野蛮战争之际，众议院将与以色列站在一起。新议长约翰逊表示，我们不仅要向以色列，而且要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哈马斯的野蛮行径是卑鄙和错误的。此外，决议也重申以色列的自卫权，并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残酷战争， 敦促哈马斯立即停止这场暴力袭击，安全释放所有活着的人质，并归还死亡人质的尸体。截止目前，哈马斯仅释放了四名人质，而华盛顿仍在同其他国家协调，希望能让所有人质尽快获释。过去三周，众议院因为没有选出议长，无法进行任何立法工作。约翰逊周三在接过象征议长权力的议事锤时说，这个国家需要众议院强有力的领导力，我们绝对不能动摇。他表示，美国在中东的最大盟友正在遭受攻击，我将提交的第一项议案就是支持我们亲爱的朋友以色列，这是我们早该完成的事情。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